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爸爸，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哦。
作为父亲，宝贝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微笑，第一次走路，长出的第一颗牙齿，你是否都见证了？
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
在宝贝成长的过程中，你是否分享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是否会及时出现？其实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爸爸口袋里钞票换来的礼物，还有你对孩子们的关爱和陪伴。
欢迎收听父亲节特辑，
爸爸请陪我长大。
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
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父亲节特辑《爸爸，请陪我长大》节目，我是海云。今天的故事题目是《父亲，这个时代的稀缺品》，作者石宜君。许多爸爸在孩子的图画里没有手，因为在孩子的记忆里，爸爸像一团影子，总是抓不住。教育家孙云晓讲过一件事，一天傍晚，他坐出租车，司机问，你做什么工作啊？孙晓云答，做儿童教育。司机有点不屑，大老爷们儿还搞儿童教育啊？聊天中，孙晓云知道他有一个女儿，就反问，你不管孩子的教育吗？司机得意地说，教育孩子是他妈妈的事儿，我就管挣钱。心理专家刘云也曾说过一件事，他去幼儿园接孩子放学时，经常碰到一外籍爸爸来接他的孩子，他很好奇，你不工作吗？老外答，工作啊。刘云问，那怎么经常是你来接孩子啊？老外答，我还觉得奇怪呢，为什么你们总是妈妈和老人接孩子？中国青年报曾做过一个调查，94%的受访者坦言身边就有影子爸爸，孩子教育主要由父亲负责的比例10年间从30%下降到20%左右，人们都大声询问爸爸去哪儿了。 父亲成了这个时代的稀缺品。中国家庭很多都是丧偶式育儿，缺失的父教导致缺钙的孩子。美国妇道组织研究发现，60%的强奸犯，72%的少年凶杀犯来自无父家庭，90%离家出走的孩子来自无父家庭，75%的吸毒青少年来自无父家庭。心理学家研究发现，缺少父爱的孩子情感障碍十分突出，抑郁、任性、多动、依赖、自尊心低、自制力弱、攻击性强，严重的热衷于早恋、逃学、偷盗、吸毒、酗酒，甚至迷恋暴力。世卫组织研究发现，平均每天与父亲共处2小时以上的孩子，智商和情商更高。所以，教育家孙云晓说，中国的父教缺失是我们民族很大的隐患，父教缺失会让孩子一辈子都缺钙。很多5岁前的孩子认为，只要他们愿意，男孩可以成为妈妈，女孩可以成为爸爸。5岁以后，孩子才慢慢会有稳定的性别认同。所以，父母共同陪伴与教育孩子非常重要，这会让孩子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性别特征。也就是说，父教是性别之育，父教是规则之育。规则之育是责任之育。一位朋友讲过他父亲教育他做人的故事。他的爸爸在他暗恋一个姑娘时对他说，一个姑娘不会因为你专一痴情而喜欢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喜欢你。公务员考试竞争最激烈的那一年，他的爸爸问他，你为什么想考公务员？他回答说，想过朝九晚五的稳定生活，想受人尊敬。他爸爸说，你错了，当官是要为大家做点什么。朋友感叹说，这话让我一直记在心里。父教是远见之育，人格独立之育。我父亲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干什么都不容易，多体谅体谅别人。印象最深那次是我半夜下飞机，坐黑出租车走了10几公里，花了250元钱。我回家抱怨，这黑车真是太黑了。父亲说，你想想，黑出租车生意并不好，他们一晚上也许只接到一个人，守了一夜才250块，你还觉得贵吗？干什么都不容易，多体谅体谅别人。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学会了换位思考，为他人着想，站在别人的角度上看问题。父教是人格之育。前段时间看到一则故事，一位长途车司机利用寒假带着儿子一起出车，那路真是陡峭崎岖，行车步步惊险。在翻越一座大山时，车子坏了，父亲趴在雪地上修车，一趴2个小时，车修好了，冲上山顶那一刻，他告诉儿子，你记住，人生就是这样，关键时刻就得咬着牙往前冲，冲上去就能看到霞光万丈。父教是独立之育。一个好父亲胜过100个校长。女人与男人身体、性格、思维的不同，决定了母教与父教有着显著的区别。心理学家格尔迪说，男人较女人来讲更具有冒险精神、探索精神、宽容精神、求知精神，这些特点会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哈佛大学研究发现，人生下来有2个发展方向，一个是亲密性，母亲在这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一个是开放性，这方面父亲具有天然优势。母性教育是一种根的教育，目标是使人生滋润丰满，父性教育是一种主干教育，目标是建立人生的主心骨。所以孩子稍大之后，父教的影响就远大于母教。心理学家弗洛姆说， 父亲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个极端，即代表思想的世界，人类创造的法律规则和纪律。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成为好父亲，从做好一些小事开始，做个善解人意的父亲，做个好玩的父亲，做个学习型的父亲，做个讲理的父亲，做个坚韧的父亲，至少教会孩子下一种棋，和孩子一起锻炼身体，一起享受读书的乐趣，带孩子参观博物馆，和孩子一起去感受奇妙的艺术世界，对孩子说说自己的工作，和孩子一起给妈妈准备生日礼物，和孩子商讨他的月度零花钱的数目，教孩子一些安全知识，和孩子一起学习遵守交通规则，与孩子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和孩子一起准备晚餐，和孩子一起孝顺长辈，和孩子一起招待客人，和孩子谈论理想，与孩子一起面对挫折，答应孩子的事一定要兑现承诺，和孩子一起动脑筋解决问题。
小小的宝贝，安睡在手背，轻轻地抚慰，温暖我心扉。小小的眼睛，像天上流星，微笑的记忆长留在心底。轻轻你的脚趾头，甜甜你的小手，抚摸你的脸，拨弄你的发，嘴里没有牙，快点叫声爸爸，逗逗你的妈妈，宝宝快长大，可以去玩耍，和我们抓迷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父亲节特辑，爸爸，请陪我长大，我是程峰。在今天的节目中，程峰要分享的这篇文章题目是《父亲的形象，别在孩子心中留空洞》，作者蔡佩芬。父亲是儿女坚实的臂膀，也是无畏的动力。父亲应该是个带有能力的字，他对某些人是正面的词，但对某些人却是伤痛的字眼。父亲是什么？父亲应该是什么样呢？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该担任什么角色？从近年来的一些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这个时代越来越重视父亲的角色。例如，父亲参加小孩生日会的比例从27%蹿升到了90%，还有75%以上的上班族父亲宣称，若是可以，他们愿意牺牲快速升迁的机会，换取多一点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可是，在我们华人传统的文化中，父亲却是常常扮演着严父的角色，大部分的孩子对父亲都有敬而远之的疏离感，尤其是父亲很少会流露出感性的关怀，使得亲子之间很难建立亲密的关系。研究青少年的专家发现，有相当比例的有问题的孩子都是缺少优良父亲的形象来作为他们成长的典范。这些有问题的孩子，要不是来自单亲家庭，就是有一位极不负责任的父亲，或是酗酒、暴力，或是逃离家庭的父亲。有学者将父亲分为五种形态：缺席型的父亲、威权型的父亲、指责型的父亲、暴虐型的父亲、慈爱型的父亲。缺席型的父亲是指父亲在情感中缺席了，他可能是因过世、离婚、
或者是长期在外工作而不在家，也可能是他的人虽然在家，却因为太忙，以至于在情感上与儿女十分疏远，他不能分享孩子的胜利，对孩子的悲伤也漠不关心。当孩子长大后，孩子心目中的上帝也是一个缺席的上帝，是一个离他甚远的上帝。当他兴奋时，上帝并不觉得兴奋；当他哀伤时，上帝也不觉得哀伤。在他心里，上帝是一个漠视他感受的上帝。威权型的父亲指的是这类的父亲，虽然关切他的孩子，但他与孩子间主要的互动多在于命令孩子不可做这事，不可做那事。他说：“别犯错，否则我修理你。”当孩子长大后，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位严峻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如果我犯错，他就惩罚我。他认为上帝和他的关系仅止于此。指责型的父亲，这类型的父亲爱他的孩子，也渴望参与他们的生活，但他不能体会孩子的心情，也不明白引导他们的方法。他总借着指出他们的过失来激励他们更加努力，借着责备来表达爱。若孩子参加足球踢进一球，他会说：“但是你却错失另外三次进球的机会，你应该表现得更好。”若孩子拿成绩单回家，有几科成绩很好，他会说：“但是你另外几科却考砸了，你应该表现得更好。”他总是看到孩子不足的一面。这种管教方式也许会收到一些效果，然而孩子心中却充满着惧怕、挫折和愤怒。当孩子长大后，虽然敬爱他的父亲，但却不享受与父亲共处的时光，在情感上对父亲也存着防卫。同样的，孩子心目中的上帝也是个一直在要求他、指责他、否定他的上帝。他觉得自己在上帝面前一无是处，觉得上帝是个严格的教练和老板，远胜于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暴虐型的父亲指的是这类的父亲经常顺从自己的情绪，以暴力甚或虐待来苦待孩子。他责打孩子远超过他们所当受的。当孩子长大后，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个当你完全信赖他、顺服他时，却会伤害你、给你难堪，并以各样的苦难压垮你的上帝。慈爱型的父亲，这类型的父亲能体会孩子的心情，他以极大的肯定来对待他的孩子，他不溺爱孩子，当孩子犯错时，他一定管教孩子，但是他从不拒绝孩子，乃是拥抱他。他每指正孩子的错误一次，也必用积极肯定的话语来赞赏孩子十次：“你真是个好孩子。”孩子，爸爸爱你。孩子，你真乖。孩子，你真体贴。孩子，你好能干。孩子，你真可爱。孩子，你好聪明。孩子，爸爸最喜欢你了。孩子，谢谢你。孩子，爸爸以你为荣。这样的话语塑造孩子的性情，这样的态度也使孩子在软弱自责的时候，心里仍有力量来奔向父亲的怀中。这是圣经所呈现的父亲，也是天父上帝真正的形象。收音机前已经做了爸爸的朋友们，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个类型的父亲？事实上，在很多孩子的成长过程里，父亲的形象是不健康的，孩子因着父亲角色缺乏而挣扎。当他们需要父亲时， 他总是缺席，孩子与父亲的关系是不完整、不敞开、困惑及悲哀的。年复一年，他们呐喊着：“父亲，你在哪里？你是谁？”这些人的心上都有个空洞，虽然他们的心脏生来是好的，但却有个无形的空洞。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洞更大了，这个洞很难修复。这个心洞的形状是父亲的样子，是临床的手术无法修补的，它需要情感的手术慢慢修复。世上有许多的孩子带着一颗父亲形状的空洞的心生活着，他们失去一些父亲必须给予的东西，或者他的父亲曾经给予儿女不该也不能承受的经历，或许只是某一天父亲突然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任何类似的经历都会在他们的心中凿出一个洞，一个看似不能被世上任何东西所修补的洞。顾麦克有一本著作《女孩的惊奇》，了解女儿潜在的天性，是本非常有洞见的书。作者用简明的笔法描述父亲对女儿生命的影响。他写道，一个在女儿面前诚实面对自己缺点的父亲，将成为女儿的自信；一个保持禁欲主义的父亲，将成为他女儿难解的谜；一个与女儿保持距离的父亲，将成为他今后生活的极大障碍。如果一个父亲经常找时间拥抱女儿，聆听她，把她扔到空中，与她跳舞，一起跑，陪她玩，安慰她，保护她，这是父亲能给女儿的最好人生礼物。父亲需要对女儿无所保留，教导她所需要的生活技能，积极向女儿提供她自我成长阶段不同的需要。父亲需要陪伴女儿游戏，特别是在她还小的时候，让女儿因为自己的努力而获胜，这样就是在提升女儿的潜能。在帮助女儿进入两性浪漫婚姻的世界的过程中，父亲这一男人的角色不仅是女儿通往婚礼走廊上坚实的臂膀，他更是女儿心中无畏的动力。马太福音7:11，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孩子，我不忍心看着你哭，难道你不知道这样我会心痛？我给世界光的那天，心里想的是点亮你空虚黑暗的心田。
是因为你放不掉你那伤。 旧调。
把爸爸捐出去吧。一转眼，女儿四岁了。她的生日那天，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到齐了，很隆重地庆祝她的生日。吹灭了生日蜡烛，奶奶笑着问说：小寿星长大后，想要当什么呀？女儿小脸一扬，硬生生地回答说：当爸爸。大家伙都有点愣。爷爷说：你是女孩，长大了只能当妈妈呀。女儿说：我才不要当妈妈，当妈妈一天到晚做事儿，我要当爸爸，当爸爸不用做家事儿。这个时候，大家的目光都停留在我身上定格了。我尴尬地赶紧招呼大家：哎，吃菜吃菜。后来啊，老婆就常常把女儿的这句话挂在嘴边，说：你看看，你给孩子留下了什么印象？都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当妈妈辛苦，你却一点都不知道体贴我。老婆说着就要掉泪，我只好陪笑脸。某一天，正在家中发呆，一个老婆婆敲门募捐说：家里如果有没有用的东西，不妨捐出来吧。女儿环视着室内，然后一双大眼睛看着我眨呀眨呀：妈妈，把爸爸捐了吧。我一下子跳了起来：什么？女儿躲在了老婆身后，不服气地说：爸爸不烧饭，不洗衣服，也不陪我玩，爸爸就是没有用的东西。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真的太失败了。后来啊，我就开始洗衣服、做饭，帮老婆分担家务，也常常陪女儿说说话。老婆慢慢开始温柔起来，女儿也开始黏我了。那件事情之后，只要我一动什么坏念头，晚上就会梦见老婆和女儿异口同声地说：把她捐了吧。
小小的宝贝，安睡在手背，轻轻地抚慰，温暖我心扉。小小的眼睛像天上流星，微笑的记忆长留在心底。轻轻你的脚趾头，甜甜你的小手，抚摸你的脸，拨弄你的发，嘴里没有牙，快点叫声爸爸，逗逗你的妈妈，宝宝快长大，可以去玩耍，和我们抓迷藏。
爸爸，我睡不着。
那我们来一起数绵羊好不好啊？准备了啊！一只小绵羊，两只小绵羊，三只小绵羊，四只小绵羊，五只小绵羊，睡着了。宝贝，爸爸真的好疼好爱你。